说起来这刘总这脑瓜倍儿好使唤，他怎么想的来的？现在的少年儿童啊，学习啊太累了，哎，叫那书包压的都直不起腰来了，哎，智力有余，体力不足啊，缺乏体育锻炼，没有一副好身体，怎么报效国家？怎么给人民服务呢？哎，我就从这儿抓起。于是他提起笔来，写了一副详细的计划和报告，报到市里有关部门。有关部门呢，其实对儿童也非常非常重视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等部门。一看恒源祥手拍着胸脯愿意出资，你们主办我们协办，有钱好办事儿。因为过去苦无资金，有其心无其力，现在财神爷上门了，自然一拍即合。上海市有关部门一致同意，由他们出面，凡是上海市区6岁的儿童，不管男女，层层筛选，选拔出来进行体操训练，到了指定的日子，在上海的广场举行集体操表演。哎呀，那天家长啊、亲属啊、朋友都陪着孩子来了，真是人头攒动，万人空巷啊，看着娃娃们集体表演的体操，无不鼓掌称善。咱这么说吧，获得巨大的成功，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、网络自然得进行报道啊。刘瑞奇心说，这是铺垫，第一步取得了圆满的成功，下一步就要打到北京的天安门呢，就得这么办呢。于是他又写了详细的报告，报请中央有关部门，报请全国妇联，报请共青团中央，报请关心下一代儿童委员会，全都找到了，而且主动掏钱。当然这是个好事儿，但是到北京天安门呢，相对来讲难上加难。咱说过了，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神圣庄严的地方，从来不准打商业广告。你想把恒源祥那牌子戳到天安门，门都没有，运作起来相对是困难重重啊。刘瑞奇啊，脑瓜好使啊。哎，他经过走访，后来他知道了，当时朱琳是关心下一代的名誉主任，一贯对儿童非常重视啊。于是他派人找到朱琳同志，提出这一要求，说我们要来个全国儿童大会操，这个会操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，促进全国儿童体育身心的发展。朱琳同志听完了，自然非常高兴啊，好啊，我全力支持。李鹏同志一听也非常高兴，亲自提笔给恒源祥写了几个字儿。这几个字儿可厉害，但是咱要说明一点，这不是说专为恒源祥提的，是为这次体育活动提的，内容是锻炼坚强体魄，培育一代新人。于是全国妇联、共青团中央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等等，大家全都出面组织策划了这一次全国性的少年表演。全国各地不管来自什么地方，6岁出色的儿童都要到天安门前进行体操表演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于是各地全都动起来了。哎呀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剪了又剪呐，那真是万里拔一呀、啊！终于选出1000多名少年儿童，都6岁。你说这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。这些孩子来自4面8方，全都得有本地和亲人的陪同，得组织多少车辆，得组织多少医护人员。那么点孩子哭了怎么办？闹情绪怎么办？病了怎么办？小孩在车上要大小便怎么办？都得有人负责呀。你说我有钱，有钱呢未必能办成所有的好事儿，难上加难呐。咱们言以蔽之，哎，这个事情终于成功了。6月1日之前，全国各地出色的儿童云集北京。哎呀，恒源祥人呐，简直忙的是脚打后脑勺。头一天晚上，天安门广场清场了。全是恒源祥的人在这铺地毯布置会场。第二天6月1日，有关部门的领导全都参加了，做了简短的讲话之后，还给刘瑞奇留下1分钟讲话的时间。什么场合，什么人物参加呀？刘瑞奇也可以在这儿讲话。刘瑞奇激动的浑身颤抖啊，浑身上下都冒汗呐、嗓子有点哽咽呀。为啥激动的？不是怕的。他上了台之后，面对天安门城楼，心里想了很多很多呀。梦想成真了，梦想成真了。一个人呢，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儿，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。刘瑞奇能言善讲，口若悬河，但是现在没词儿了，只说了简短几句话。回过神来之后，他对着话筒说：“恒源祥，杨洋洋。”恒源祥永远跟小朋友们在一起。讲话结束，这个讲话又简短又朴实又有力，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呐。因此这次全国大会操圆满成功，几百家媒体纷纷报道。后来呀、袁乃中总结了，说我们老板真行啊，哎，你看别人办不到的事儿，他能办到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，他能想到。他总是先人一步。因此我说呀，名副其实的是个大能人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他关心少年儿童。这个上海黄浦区少年儿童啊，组织了一个京剧班。这京剧班一开始的时候，家长们非常高兴，学习国粹啊，学习京剧啊，也从娃娃抓起。但这班刚成立的时候生龙活虎，干了没几年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资金。你想那个京剧啊，服化道啊，什么灯光啊、布景啊、演出地点啊、排练现场啊，请老师指教，哪个地方不需要钱呢？因为这个原因干不起来了。后来怎么办呢？说解散吧。要解散，那些孩子学了这么多年了，他不愿意解散，哭哭啼啼，要求主办单位还接着干下去。主办单位说没钱呢，孩子，这我们想办也办不了。有人就想到恒源祥，想到刘瑞奇，于此派了个主任和出色的一个小演员去找刘瑞奇。正好刘瑞奇没事在家待着， 听说公司有人找他，他马上到了公司了。推门一进办公室，看见了那个主任和七岁那个小女孩，他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一问他才知道。主任含着眼泪说明着经过，跟刘瑞奇说：“我知道恒元祥是义商，我听说过，凡是各地的福利事业，你们全都插手，你们全都出资。我这次代表我们京剧班的所有小朋友来求您，能不能给予我们支持？”刘瑞奇一听啊，好像没哭了。世界上有多少好事，就因为没钱他干不了。这钱是什么东西？钱是王八蛋，但是离开他谁也玩不转。钱是血脉，没钱活不成，没钱事儿也办不成。刘瑞奇摸着这孩子的头顶：“孩子，你愿意学京剧吗？”“愿意。”“你学了几年了？”“我学了三年了。”主任说：“快快给总裁表演一段。”还真就是梅派，哎，几个甩袖，几个动作，又清唱了一段。刘瑞奇频频点头，跟这主任说：“你放心，这个班不能黄，今后所需要的资金包在我身上，包在恒元祥身上，缺钱我这给拿。”财神爷一句话救活了京剧班啊！打这之后，由恒元祥出资，这小京剧班办的是生龙活虎啊！而且刘瑞奇可以把著名的京剧大师梅葆玖、上海著名的京剧演员请到这个少儿学习班进行指导，培养出一大批少年京剧小演员。这少年班不负众望啊，后来起了名了，叫上海好小男京剧团。呵，那演出几个节目相当拿手啊，不仅在上海表演的时候获得二等奖，在全国集体汇演的时候获得一等奖，而且多次代表中国、代表上海到世界巡回演出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希腊，哪儿都去了，让外国人一睹中国少年的风采，外国人都傻了眼了，哪看过这么好的艺术啊？那么点的小孩翻跟都跟车轱辘差不多少，而且嗓音十分圆润好听，服装十分华丽，使许多不了解中国的洋人了解了中国人的文化呀。这一炮打响了，一炮走红了，给中国人攥足了脸面呢。这也应该归功于恒元祥，归功刘瑞奇呀。那么他的事儿太多了，我呀想到哪儿给您说到哪儿。哎，凡是这些事儿他全参与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有个可可西里，这电影您看过没有？这地方您知道不？可可西里有个美丽的传说，传说藏羚羊也会唱歌，歌声带给我们希望，歌声带给我们欢乐。那位说可可西里在哪儿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光听说呀，可可西里地处新疆和西藏的边缘。多大的面积？25万平方公里。可可西里呀，荒无人烟呐，那是稀有动物藏羚羊的家乡。藏羚羊跟其他的羊有所不同，这藏羚羊啊，形状高大，体魄威风。藏羚羊的羊毛质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它海拔高， 天气寒冷，所以他需要毛护身。藏羚羊的羊毛制成的成品最能防寒，藏羚羊的羊角珍贵的药材。您要有肾病，您或者有其他的病，藏羚羊的羊角就能治你的肾病，就那么好使。因此它不仅是稀有的动物，也是国宝，属于国家保护的动物。这个世界上的事儿，就是矛盾统一，统一矛盾，相互依存的。藏羚羊那么好，我们理应当爱护它呀，它是人类的朋友啊。偏偏有那偷猎者，干嘛？靠着杀藏羚羊发财，财迷心窍，心都是黑的。他们在尼泊尔有的地方偷着混入中国境内，跟咱们中国本地人勾着，那些败类他们组成了捕猎集团，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捕杀藏羚羊，然后把这死的藏羚羊偷偷的运到跟尼泊尔交界的地方进行拍卖，然后挣了钱丰富了自己的腰包。哎呀，这话怎么说呢？说句过头的话，就这些人可杀不可留，人间的败类啊。有道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谁不爱财啊？君子也爱财，他没财他怎么活着啊？但是你得取之有道，你不能胡来呀。所以说这捕猎集团跟那贩毒集团，他们呢相得益彰，差不了多少。而且他们手中都有武器，到了这无人区之后，他们开着车子像疯了一样，见着藏羚羊就开枪啊，肆意的扑杀。而且这藏羚羊呢，它是成群归堆的动物，是个群体动物，一走动起来这就成千上百只，你保护着我，我依靠着你，越是这样越给这些捕猎者造成了机会。这些捕猎者有的开着摩托，有的驾着汽车，看着藏羚羊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四情的捕杀呀，每一次都有几百只藏羚羊倒在无情的枪口之下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其中有一位原来加入了捕杀藏羚羊的集团，后来这位醒悟了，认为自己这么做太缺德，所以啊他退出了。不仅退出了，还参加了保卫藏羚羊的行列。过去有捕杀，现在变成了保护者。经此人呢现身说法呀，他介绍了许多许多内幕，您听了之后就是触目惊心呐。据他说啊，捕杀藏羚羊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土办法，一种是羊办法。土办法是什么呢？就像普通的猎人一样，下套子，拿沙子掩盖上，藏羚羊一吃草，一到那儿了，腿旋进去，啪给夹上，就成了他们的猎物了。这是土办法。羊办法，现在科技这么发展，汽车摩托有的是，花钱买枪有，所以羊办法就是开枪捕杀。每一天能捕杀多少藏羚羊？2500只到3000只。要以这个数字推算啊，用不了20年，藏羚羊就得绝迹，在这个地球上就消失了。所以藏羚羊是急需保护啊，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呐。据这位现身说法介绍，有那么一次， 他们发现了一群藏羚羊，能有几百只。说是藏羚羊啊，团结的精神还挺好。您看那狼也是团结协作，哎，有什么事儿群狼攻之，这玩意儿你惹不起。你就狮子老虎也怕一群狼，这个藏羚羊呢也是群体动物，互相依存。尤其是他们当发现有一只羊受了伤了，受伤的跑不动了，那些羊团团把它围住，认可走得慢点也得带着它，也得保护它，比人犬强啊。人呢见识不好，撒腿便跑，藏羚羊不见，有这种团结慈悲的心。或者再举个例子，有的藏羚羊怀孕了，走着走着要分娩，那些羊群都围着，待分娩之后了，保护它再缓缓而行，还得保护小藏羚羊。而这些偷猎者正是看着这机会了，这机会是捕杀大批藏羚羊的好机会，往往击中了一只，那些羊速度就慢了，然后被他们给围住，他哇哇哇哇哇一顿无情的扫射，把羊集体全屠杀了，然后装在车上再运走。有那么一回，这个人讲了，他们在捕杀藏羚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一只羚羊非常特别，他们在车上全看见了。呀，我这是藏羚羊吗？长得是高大威猛，胡须飘白，那毛管刷亮，尤其是两只高大的羊角卷曲着，跟那个嘎罗差不多少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这只羊没见过。老板说话了，老板说：“哎，看见没？就这个。”一定得把它捕杀了，可千万不能叫它跑了。他们这一出现一议论，当然惊动了这只羊了。这只羊一看有危险了，转头就跑，而且藏羚羊奔跑的速度极快啊，一小时几乎能跑100公里，就那么快的速度。但是再快你没有四轮快呀，没有摩托快呀，他们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。追着追着把道走错了，因为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呢，根本就没人，到处是沙丘，到处是沙滩，一个不小心哭嚓一下，汽车旋到沙滩里头了。刚一旋进去，大伙儿从车上跳下来，还挖沙子往外抬这车，没想到流沙下来了。哦，哗，你像山体滑坡，沙子流沙，这玩意儿最厉害不过呀。你没等躲闪呢，铺天盖地这一下的连车带人全给埋到沙堆里头了，包括现身说法的这位，沙子一没顶那就等于活埋呀，那人能活得了吗？他们可害得怕呢，紧在里头爬着呀，是手刨脚蹬爬着了半天，把上半截露出来了，下半截无能为力，越动往下越陷越深，谁都不敢动了。有的人哇哇直哭啊，为了发财呀，今天得了报应了，哎，看来我们是身丧此地了，肯定活不了了。再看看这天，日头已经落山了，眼看就要黑了。再一听远处有狼嚎的声音，这地方的天敌就是狼啊，成群结队呀。这几位一琢磨，就是我们不被活埋也得变成了狼粪，这可咋办呢？哎，谁都没想到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 被他们撵的那只藏羚羊居然出现了。这藏羚羊把一条腿往下一伸，意思是说你们拽着我的腿上来。人那是高级动物，他明白啊，攥住这羊的后腿，这羊是一个一个把他们拉出沙坑，把他们十几个人的命全救了啊！而且天黑了，他们找不着道啊，回头一看，汽车完了，整个被沙子掩埋了，那怎么离开这无人区啊？大伙儿正在犯难的时候，这只美丽的藏羚羊又大显身手。有道是大爱无疆不言悔，众生普度说慈悲，情系高远担道义，人生境界真善美。